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五角大楼说俄军机地中海三次逼近美巡逻机；英国外长将访乌克兰，促俄罗斯停止军事集结；欧盟最高法院裁决，成员国如果违背民主法治价值观，欧盟可以扣发资金；纽约市长早餐会议，亚当斯邀华人领袖发声；白宫为过渡至大流行病非危机阶段做准备；德州从联邦政府获价值数百万美金的边境墙材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防官员礼拜三表示，俄罗斯飞机近日以不专业的方式三次拦截美国海军巡逻机，其中一次距离美国飞机只有不够五英尺。五角大楼新闻工作主任迈克·卡夫卡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拦截发生的时候，美国飞行人员正在地中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飞行。美国海军说，美国飞行人员所驾驶的海军 P-8A 海上巡逻机是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的，用于反潜和反水面作战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说，俄罗斯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是苏-35 战斗机。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率先报道了上述消息。多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话俾呢个媒体知，美俄双方的飞机非常接近。他们没有讲明精确的距离，但是表示俄罗斯飞行人员的操作是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据北约和华盛顿16号表示，虽然莫斯科坚称要撤军，但俄罗斯仍然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这个令到国际社会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真的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外务大臣利斯特拉斯今个礼拜将访问基辅，并同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举行会谈，同时亦会在基辅发表演讲。他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经济上的严峻打击和全球孤立。特拉斯在一份摘要中说，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活在不受侵略和威胁的世界中。安全议题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必须尊重他国主权并且信守承诺。这个意味着我们将同乌克兰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应对威胁，而且无论这些威胁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欧盟的最高法院礼拜三裁决，欧盟可以扣下发给未能够维持法治原则的成员国的资金，这个为欧盟集团提供了一个履行民主价值观的强大工具。欧盟法院在裁决当中说，欧洲联盟必须能够在它的权力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这个位于卢森堡的法院做出的裁决不可以上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欧盟集团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将怎样行事的时候说，今日的裁决证实我们处在正确的轨道上。欧盟委员会14个月前批准了一项规则，允许欧盟委员会扣发偏离欧洲法律标准的成员国的资金。欧盟在等候法院裁决前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亦有一些成员国提出了异议，好像匈牙利和波兰。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艾尔加举了一个案例，说欧盟的这个裁决可能对匈牙利通过的保护儿童的法律施加压力。这项法律禁止匈牙利未成年人获取同性恋或者性别转换的媒体内容。纽约市长亚当斯今个礼拜在桂西园首度和亚裔社区举行一场不对外公开的早餐会，包括市小商业局韩裔局长金德燕和黄敏仪、李林达、袁在熙等三位亚裔市议员都是座上的嘉宾， 并有20多位来自华裔社区领袖和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受邀出席。纽约中华公所现任主席于金山和后任主席曾伟康都参加了活动。他表示会继续支持市长挑战保释法改革。法拉盛华商会首席顾问杜比德就认为，纽约市想要解决亚裔仇恨犯罪，不能够只是得口号，而是要以实际行动了解不同族裔，互相支持。另一方面，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礼拜三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阿当斯在致辞的时候强调社会安全是市政重要的一环。虽然亚当斯日前不能够在奥本尼成功说服州议会改革目前的保释法制度，但他会继续支持亚当斯向州府和州议会游说修改目前无现金保释法的必要性。根据白宫防疫团队成员礼拜三表示，他们对美国 COVID-19 病例的走势感到谨慎而且乐观。白宫正在为这一场大流行病进入非危机阶段做好准备。在礼拜三的一次视频记者会上，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表示，过去7日以来，每日平均新增病例下降了 40%。他说，住院病例下降了 28%， 死亡人数减少了 9.5%。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正在收集社区健康信息，有关戴口罩的公共卫生指导原则很快就会更新。上个礼拜，亚伦斯基曾经表示，由于住院和死亡的数字还未低到能够修改有关建议的状态。虽然病例数字一直在稳步下降，但是美国 97% 的县郡仍然有着重大或者高度的社区传播。他说，疾控中心最关键的关切仍然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大批的重症患者住院依然是能够威胁到医院的救治能力。在拜登政府停止修建边境墙项目之后，日前德州正从联邦政府那里收到了价值几百万美金的边境墙材料。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上个礼拜有1700多块钢板被联邦政府宣布为剩余财产，从加州运送到德州，用于在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德州设施委员会女发言人卢卡话俾呢一份报纸知，呢个委员会在去年11月通过总务管理局申请了32英尺的钢制护柱板。总务管理局负责监督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财产分配。据媒体 Tuscan.com 说，这些面板价值大约600万美金，它们足以建造大约1.7英里的边境墙。德州众议员 Troy Nels 说给霍士新闻知，德州有1250英里的边界。据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虽然这些材料是免费提供给德州的，但是德州花费了大约200万美金从加州将这些材料运过来。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何锦丽将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和乌克兰总统会面。美财长说，中国需要更积极参与 G20 债务减免计划。未见实质撤军，美德呼吁俄攞实际行动降温。事已事事要求 Amazon 赔偿因举报而入狱的维权人士。英澳元首视频通话达成印太安全协议，承诺有台抗中。站在历史对的那边， NBA 球星坎特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资深官员17号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今个礼拜将在慕尼克安全会议场边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官员表示，今次会面将会是强调我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承诺的重要机会，定于19号举行。美国官员表示，贺锦丽在参与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世界领袖会面。 何锦丽预计18号抵达慕尼克安全会议，亦将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贝格、立陶宛、拉脱维亚同爱沙尼亚等国领袖以及美国国会参加呢场安全会议的跨党派代表团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中国需要有更多作为，加速全球对穷国提供债务减免的努力。耶伦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承认，20国集团 G20 协助举债国的计划尚未能够快速执行，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更积极参与。耶伦17和18号通过视频参加耶加达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主要讨论对于开发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关切。在 COVID-19 疫情期间，20国集团实施债务暂缓偿还倡议，来协助大量举债以因应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国家。但是这项计划已经在去年12月结束。20国集团去年通过旨在提供大型债务重整途径的共同框架计划，但仍然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只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三个国家要求根据他的条件展开谈判。耶伦说，中国等国虽然同意参与计划，但我们绝对需要比以往更加加快脚步，透过这个共同框架促成更快速有效的债务减免。他说，20国集团财长今个礼拜亦会持续努力制定策略，协助他国对付疫情，这个仍然是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棘手问题。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俄罗斯16号仍然在乌克兰边境增兵，没有撤军的迹象，虽然俄国当局坚称正在这里撤军。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16号敦促俄罗斯采取实际行动化解紧张局势。德国总理办公室在舒尔茨和拜登通电话之后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侵略的风险仍然很高，需要极度谨慎。拜登一再警告，俄罗斯如果攻击乌克兰，就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西方将对俄国企业和从俄罗斯得到俄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实施制裁。不过拜登亦重申愿意就军备控制、透明措施和战略稳定与俄罗斯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亦乐意展开谈判。舒尔茨15号在莫斯科和普京面对面会谈之后，曾经和拜登通电话说明当日的情况。对于普京表示应该持续透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和德国领袖表示欢迎，并且强调必须全速推进。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利和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礼拜三在写给 Amazon 首席执行官贾西的信中，要求 Amazon 公开支持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唐明芳向法院提出免除罪责和赔偿的要求。唐明芳因为举报 Amazon 的供应商衡阳富士康工厂侵犯劳工而被中共监禁两年，据说他还遭到了刑讯逼供。中国劳工观察在今年1月30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亦都呼吁 Amazon 正视吹哨人唐明芳的诉求。这个组织认为，虽然 Amazon 在他的有关报告发表之后即刻对衡阳富士康公司进行调查，并要求他的供应商整改在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但 Amazon 和富士康双方都未履行 Amazon 供应链标准第5页道德操守中的第3条关于申诉机制和举报人保护的要求。声明说，富士康对他严重违法行为、举报人唐明芳的报复性行动，以及 Amazon 对他的供应商迫害举报人行为的不作为，代表着两家公司并未对他的供应链中的种种问题做出更正。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今日进行视频通话，英国承诺 作为澳洲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00,000以加强印太安全。两个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俄罗斯，指出他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都将是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而且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除了俄乌局势，约翰逊和莫里森还对有关中共侵犯新疆人权的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并且呼吁中共保护香港人权、自由和高度自治。两国领袖亦在声明中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作为不以国家为先决条件下的成员，或者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各项国际组织。就在今次双边会谈之前的一个礼拜前，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澳洲、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了会议，承诺加深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不受威逼，指的就是中共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去年九月，英澳美三国结成的新的印太安全联盟 AUKUS， 三国表示将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 NBA 球星坎特16号在推特表示，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感到既荣幸又受宠若惊。他说，有时候表明立场比领到下一份薪水更加重要。土耳其裔的坎特在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入籍美国的时候改姓为 Freedom。 他曾经多次公开反对中共压迫，揭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公开力挺维族人、台湾和香港，还曾经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曾经是 NBA 波士顿塞尔蒂克前中锋的坎特，今个月10号被 NBA 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但是火箭队随即又宣布放弃他。坎特16号转推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内容提到 NBA 对坎特好像中共对维吾尔族一样，眼不见心不烦。大西洋月刊文章还提到，当日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塞尔蒂克和坎特一起站在历史对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一名球员。文章一名挪威国会议员还提名坎特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